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超过100万名位于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星期六面临了最后的期限。此前以色列要求该地的巴勒斯坦平民在24小时之内撤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面对哈马斯上星期在以色列南部所进行的致命袭击，以色列的报复才刚刚开始。据法新社报道，星期六已经有几千名的巴勒斯坦人逃往加沙南部，而据联合国说，估计有几万名的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北部向南迁移，并且说在以色列的撤离令发布前，已经有超过40万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但是清真寺广播这样的讯息就是说，坚守你的家园，坚守你的土地，而很多的居民说他们会留下来。在星期五，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北部约110万居民下达24小时内的全面撤离令，因为他们即将发动重大军事行动来到消灭哈马斯。哈马斯声言要战斗到剩下最后一滴血，并且对居民说留在原地。联合国和其他组织警告，如果这么多人被迫撤离，必将发生灾难。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正在与该地区政府就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进行磋商，因为在以色列的猛烈轰炸之下，受困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着停电、食物和水源短缺的困境。以色列声言要消灭哈马斯，源于一星期前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一场突袭，在以色列境内杀害超过1300名的以色列人，还劫持了150名人质。之后以色列针对哈马斯所控制拥有230万巴勒斯坦居民的加沙地带实施全面的封锁，并且进行前所未有的空袭和炮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五在约旦首都安曼会晤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并且与他讨论了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后续的效应，特别是对约旦河西岸的影响。布林肯前往约旦前曾经访问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和其他以色列的高层官员会谈，并且走访了受到哈马斯恐怖袭击直接冲击和影响的以色列民众。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突袭已经导致至少1300名以色列人死亡，另外至少是有27名美国公民不幸遇难。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报复性空袭亦都导致1500多人死亡。随着以色列对加沙的地面进攻是在即，加沙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越来越令外界担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流血事件引发全球抗议，几千名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走上纽约的街头。美国执法机构在星期五加强安全措施，以保护犹太和穆斯林社区。而同时在首都华盛顿，一场支持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区的集会吸引了大约200人参加。成群结队的抗议者聚集在曼哈顿时报广场附近，要求巴勒斯坦独立，并且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的政府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以报复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突然的袭击。纽约和美国其他城市的警方说，他们加强了对犹太教堂、清真寺和其他犹太和穆斯林机构周围的巡逻，但是当局坚称他们不知道有任何具体或者可信的威胁。除了美国的示威活动之外，成千上万名的抗议者在中东、亚洲和欧洲的部分地区集会，支持巴勒斯坦人并且谴责以色列。在星期四，在一个全国性的亲巴勒斯坦组织宣布抵抗日，并且呼吁他们200个大学分会举行示威活动后，美国几间大学的校园爆发抗议活动。有报道说，抗议期间双方都有学生遭到袭击，一些分会出于安全原因取消了抗议活动。白宫在星期五指责北韩向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俄罗斯运送武器，这个指责是基于星期五发布的一张图片，该图片显示一批来自北韩的弹药库的货物被装载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上，然后通过铁路运往俄罗斯西南边境的一个弹药库。美国说交付发生在9月7号至10月1号之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通讯主任约翰科比在星期五说，美国谴责北韩向俄罗斯提供这样的军事的装备，这些装备将用于攻击乌克兰城市，杀害乌克兰的平民，并且进一步推进俄罗斯的非法战争。 科比透露话，最近几星期，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咗1000多个货柜嘅军事装备同埋弹药。佢警告话，北韩同埋俄罗斯之间不断扩大嘅军事伙伴关系，包括俄罗斯向北韩转让任何技术，都会破坏地区稳定同埋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科比话，美国唔会允许北韩秘密援助俄罗斯嘅战争机器。全世界应该知道，俄罗斯可能再次向北韩提供支持作为回报。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埋荷兰首相吕特喺访问黑海港口敖德萨嘅时候，承诺加强乌克兰嘅防空能力，并且加强粮食出口、人道主义走廊嘅安全。泽连斯基话，基辅正在努力加强佢哋喺黑海嘅地位，以便能够继续系出口谷物。呢个系去年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国防开支嘅重要收入来源。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前往中国会见习近平。在两国关键的战略关系当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连结。有专家说，中俄两国关系目前是基于共生的需要，但随着俄罗斯越与西方隔绝，俄罗斯是越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从属，两国关系值得观察。北京将于10月17号至18号接待来自130个国家的代表，纪念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这个是习近平目的在于扩展中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地缘的政治项目。不过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普京身上，他上个月在圣彼得堡对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说，他很高兴接受习近平的邀请访问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倡议会谈。吉林大学的中俄关系专家比若恩亚历山大道本说，莫斯科将会努力进一步深化与北京的合作，并且争取中国的更多支持，包括提供致命性的军事援助，因为莫斯科期望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能逐渐减弱。深化伙伴关系的核心是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关系，两国互称亲爱的朋友，不过外界认为他们的结盟亦都是出于共生的需要，彼此视对方为他们在共同抵制西方主导地位的斗争当中不可或缺的壁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距离明年1月13日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还有倒数3个月。最近有香港建制派的传媒报道说，建制派收到提示不要到台湾观选。以往香港各界的政党、学术团体和传媒都有举办台湾观选团，但是在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下，这些多元化的观选团估计明年将不复见。以往协助香港各界团体筹办观选团的台湾的民间组织说，为了回避法律风险，不会再公开邀请香港各界组织观选团，相信会化整为零，低调地私下观选。合日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丽云从香港法律界报道。
台湾1996年首次举行总统大选，2020年首次实现和平的政党轮替。过去接近30年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一直受到香港各界政党、学术团体和传媒关注。每4年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都会有香港不同政见界别的团体举办观选团到台湾参观不同阵营候选人的选战部署和选举气氛，并且与台湾各界民间组织交流。距离明年1月13日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还有倒数3个月，选举结果对两岸关系影响深远，引起国际关注。不过今次亦都是港区国安法之下首次台湾总统大选，估计以往多元化的香港官选团明年将会不复见。趁北京的香港星岛日报大棋盘专栏10月初引述消息表示，有建制派收到温馨提示，明年不要到台湾官选。以往协助香港各界团体筹办官选团的台湾民间组织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之下为了回避法律和政治风险，他们不会再公开邀请香港各界组织官选团，他相信化整为零，低调地私下官选，不会抵触国安法。
我想大家很聪明嘛，他会回避掉这个法律上的政治上的风险啊，所以这种形式上的这种公文啊这些往来呢，就我想就会省略掉。
曾建源话：佢谂大家都聪明咗，会回避呢一啲法律上、政治上嘅风险，所以形式上嘅呢一种公民往来，佢谂就系会省略。但系私下嘅呢一种朋友之间嘅交往、拜会嗰啲都唔至于会涉及到国安法嘅问题，因为就系嚟台湾观光睇下，亦都冇喺政治上表态，亦都唔会有政治性嘅行程安排。佢觉得唔会同国安法有抵触。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过去多次举办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现届执委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他是当中唯一有跑前线港文经验的记者，不过包括他在内都没有筹办台湾大选官选团的经验。他坦言记协执委还未正式讨论是不是继续举办官选团，不过在国安法的政治新形势之下，他相信就算记协举办官选团，不是所有香港传媒都会跟随。
好认真讲，今时今日就算记协动之期话去，都不是未必个个会去的。一嚟就係政治嘅判斷，二嚟就係嗰啲資源啦，咁同埋每個傳媒機構自己都會喺呢啲新聞上面要會有自己嘅政治判斷啦。如果係主流傳媒就好小心咯，你見佢連蔡英文都唔敢，都冇稱呼嘅，即係好似 redefault 咗全世界識邊個係蔡英文咁，即係連佢係台灣總統又唔敢叫，或者直接叫台灣領導人咁樣啦。咁至於小型嘅網媒同嗰啲嘅網媒，我又覺得大家都會都係如實報導咯。但係有冇咩資源或者點樣去做咧？咁可能都係流於資訊性咯。你話訪問一啲有好強烈嘅政治立場嘅學者，咁嗰啲肯定係避免啦。
陈朗星表示，他个人对记协举办台湾官选团持开放的态度，不过他九月底被判阻差办公罪名成立，入狱五日，目前申请保释等候上诉。他估计以他目前的个人状况，除非他主动放弃保释上诉坐监五日，否则向法庭申请保释期间带队到台湾采访总统大选，放行的机会不大。
一嚟經驗，二嚟我覺得呢個責任都係主席負翻嘅，反正，即係我又唔想，係啊，即係呢個又唔完全攞完全經驗嘅，咁認真就周委會入邊有前線採訪港文嘅經驗，咪好啲都係得，咁所以即係我都要即係 pick up 呢個責任咯。
陈朗星坦言，国安法下记协处理台港交流活动都会更谨慎，但是记协会以中立采访的身份，他不认为香港新闻界不能够到台湾采访总统大选。
一定要小心的，是一定要小心的。但是我们都即中间落墨，既然要小心，但是记者都是记者，即同埋是重要的嘛，即除非他说明白 你去亲我就拉你了，好像所以今天香港隊唱國歌，你去親過就拉你了，那我就再計了。如果不是我看不到我們被這個採訪這個選舉 的情況，即是可能團的性質都會，我們以前可能叫觀賞觀戰，那這個是採訪團咯。
2019年11月底舉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非建制派陣營獲得史無前例的大勝，取得全香港 86% 的直選議席，合共389席。2019年當選的非建制派屯門區議員黃丹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差不多半數啱啱當選的非建制派區議員2021年1月的台灣總統大選都有去官選，他當時想將一些台灣的選舉經驗帶來香港，不過國安法實施加上香港選舉制度大幅修改之後，這些官選經驗已經不能夠用在香港。
我哋當然會同唔同嘅政團去交流啦，畢竟我哋唔係支持人啦，我哋真係去觀察，咁觀察佢哋嘅市政嘅情況。我哋覺得主要都係我哋好覺得台灣嘅選舉係點講好呢？ 嗰個系統啊，即係佢哋點樣去做一個選舉嗰個工程出嚟。即係譬如我哋去到，即係我哋時間關係啦，我哋淨係去到蔡英文嗰個啦，咁咪見到佢哋嗰個台啊，佢哋個佈置啊，或者佢哋去控制嘅人流，即係你點樣去劃區，邊一啲人喺邊一度去狂操，即係我哋自己觀察啦，啲冇人帶我哋去睇啦，咁又係好 impressive， 係覺得哇好正嘅成件事，咁亦都嗰陣時想帶嚟香港啦，有啲嘢咁，但係就冇辦法啦，依家都集會都冇辦法集啦。
黄丹晴是少数通过宣誓留任的非建制派区议员，他表示宣誓之后曾经在网上申请入台证到台湾旅游，被拒绝申请，后来他上台湾移民署的网站建议他到台北驻港机构的办公室申请。
之后因为太繁复了，我觉得真的太影响工作了，如果要特登嘥个时间上去，咁所以就冇再搞過。咁我亦都唔知道再搞完之後咧，即如果想再搞完一次之後得唔得？咁我答唔到你。咁但我知道咧係有建制派嘅人去到嘅之後，咁所以就係咯，唔知佢標準喺邊啦。咁所以就唯有可能等個選舉期或者完咗任期之後再睇下去唔去到咯。
他又表示新选制下不会寻求连任区议员，但是他估计明年1月13号他刚刚卸任区议员不够半个月，入台证未必获批，不是那么可能再去台湾官选，而国安法之下他将来就算没有区议员身份到台湾旅游都会有更多顾忌。
我想个顾忌会多了很多的，同埋我们都唔會去再接觸一啲政權性嘅人啦，即係如果我用社團條例去作一個叫做基準嘅話，咁佢有一條係寫到話唔可以同嗰啲台灣政權性嘅機構接觸嘅，咁我覺得用呢一個界線去諗咧，就應該對自己穩陣啲嘅。咁我冇理由去個旅行去同朋友傾偈咁。佢就要拉我噶嘛，咁如果佢即係俾佢見到我去同可能同啲議員去交流，可能佢就會覺得哇你係咪通敵啊？咁我哋會有呢個考慮啦，我會有呢個考慮，咁所以我就避免同嗰啲人接觸啊。如果真係去嘅話，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實施國安法，加上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北京不希望香港各界到台灣官選，可能是不希望台港兩地的選舉制度再有直接的比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公告，对台湾进行的贸易壁垒调查因为情况复杂，将会是展延三个月，直至明年1月12号截止，亦就是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的前夕。观察人士说，北京藉这个调查干预台湾选情的企图是明显，但是实际反制手段恐怕等到选后台湾未来四年的领导班子确定后才会出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中国自四月起针对台湾提出贸易壁垒调查，初步统计涉及的中国商品共有2509项，主要为农产品和全产。北京指控台湾对这些中国制品设置进口限制，调查期原定在这个星期四10月12号截止，但北京现在决定展期三个月，截至啱啱好是落在台灣大選投票日之前的前一日，亦都是選情最緊繃的時候。對此，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張五岳表示，中國啟動這個調查必須分別對中國和台灣的企業展開調查，一相當程度仰賴於雙方政府提供的資訊，但兩岸現在之間欠缺政治互信，北京想在六個月之內就完成調查不是太過容易，因此調查期展延是可以預見的。不過他斷言中國最終將會認定台灣實施貿易壁壘，這個調查結果可能在1月12日之前就會出爐，再視台灣的選舉結果決定後續的反制。 張五岳話：北京握有主動權，可以軟硬兼施出招，軟嘅一手如要求台灣放寬限制，硬嘅一手咧就係對台灣採取貿易報復。
是不是一步到位的进行所谓全面性的制裁，还是他选前只是威慑性意图影响台湾经济选民的投票行为，选后他当然会看选举的结果再来采取要不要进一步的。
张五岳对美国之音话，是不是一步到位进行所谓的全面性制裁呢？定是选前只是威胁性意图影响台湾经济选民的投票行为呢？选后他当然会看选举的结果再来到采取使唔使進一步所謂施壓，所以北京一定係兩個階段嘅，佢唔會只係一個階段嘅。對於中國將對台貿易壁壘調查拖延到選前一日出爐，台灣陸委會表示，兩岸同屬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相關貿易問題可以依循世貿組織機制與相關規範去有效處理，但中方刻意捨棄世貿組織機制。協商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調查期延長三個月更加是明顯劍指總統大選。陸委會呼籲北京當局立即停止貿易爭端的政治操作，或者利用台灣民主社會的開放性趁機干擾台灣民主運作。台灣經濟部亦都表示願意與中方在世貿組織架構下協商處理，並協助台灣業者因應可能的危機。位於台北的台灣粗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吳塞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同意，中國顯然企圖透過這個調查來強化台灣依賴中國市場及過往與中國建立的經濟合作模式的印象，但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在這裡影響台灣的選情。他說只要調查結果一日未出爐，商界就恐怕要提心吊膽了，將會讓北京有操弄的空間。他研判投票日前台灣內部將會有一些團體或者政客操作兩岸經貿議題來到質疑執政黨的治理績效，試圖影響台灣選民的認知，甚至改變他們的投票行為。不過亦都有觀察人士認為，北京在台灣大選日之前不會有大動作，因為任何對台灣不利的調查結果恐怕會助長抗中情緒，反而對民進黨有利。
他們應該不想影响到选举吧，如果这样子执行下去的话其实反而影响更大，所以我觉得他不采取动作的话。
台湾陆委会前副主委林祖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中国应该不想影响到台湾的选举，说如果这样执行下去的话其实反而影响更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不采取动作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林祖嘉表示，中國針對調查採取任何動作，後續衝擊都難以預料，亦都可能會被北京所厭惡的民進黨攞嚟操作，因此一動不如一靜，先至唔會弄巧成拙。根據台灣多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的支持度穩定領先，但最高僅四成出頭。至於在野陣營的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民眾黨參選人柯文哲和獨立參選的郭台銘三個人加埋的總和的支持率最高接近五成，如果成功整合，對賴清德威脅性大增。賴清德過去自稱為務實台獨工作者，因此在北京眼中最沒辦法接受的台灣總統候選人。中國國台辦多次批評賴清德是麻煩製造者，拒絕同他進行任何對話或交流。一位因為議題敏感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上海涉台學者向美國之音表示，賴清德民意調查雖然領先，但在野陣營整合亦都未破局，中國深知道這一刻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民進黨炒作，自然就不會配合起舞了。他說中國現在政觀其變，不急於亮底牌，等到台灣選舉結果定調之後再見招拆招。台北學者吳塞志則預言，若如中國所期盼的在野候選人支持度迎頭趕上，今日北京可能在1月12日就宣布終止調查，並提出促進兩岸經濟整合的利多方案助攻在野候選人，雖然北京肯定亦都做了賴清德當選的心理準備。吳塞志認為，即使賴清德當選，中國亦都不會立即就貿易壁壘採取大動作的報復，畢竟在他上任之前，北京仍然手握貿易武器化的優勢，可以牽制到賴清德的執政準備。
還要到520才會就任， 所以这段期间恐怕会试图针对某一些农产品或水产品啊进行禁运逐步施压，来让赖清德在某些动作上。
赖清德要到5月20号先至会就任，所以这段期间中国恐怕会试图针对某一些农产品或者水产品进行禁运，逐步施压，来到让赖清德在某些政治决策动作上让步，包括人事或者相关的对中政策、两岸政策。中国可能会取消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对台关税优惠，自从中国对台启动贸易调查以来，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是不是新变亦都引发了关注的。在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架构下，早收清单上的539项台湾产品在免关税进口中国优惠，至今的关税减免额已经超过了成96亿美金。相较同期间中国商品进口台湾的关税减免额仅约为10亿美金。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9月份在一场两岸经贸交流会上表态，支持中国主管部门结合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的情况，终止或部分终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宋涛指控民进党当局违反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条款在先，对中国采取严苛的经贸限制措施。经济学者林祖嘉表示，如果北京不满台湾未来的政局发展，确实是有可能针对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早收清单上的部分项目采取报复手段，其中以纺织、石化、汽车零组件等行业受到的冲击较为严重。在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早收清单的539项产品中，石化产业占了成88项，纺织业占136项，机械业占107项。张五岳亦都说，中国可能将部分或全部539项的产品的优惠关税降到零，如果仅是重征关税，对台湾整体经济影响不至太大，但如果采取报复性禁止台湾制品进口中国，影响将会扩大。他强调，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涉及到贸易、投资、产业合作、争端解决和两岸经贸委员会的运作，如果贸然废除，象征恐怕是两岸经济产业全面性的脱欧和断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过去几年，超过10万香港人以 BNO 签证移民到英国，但香港不承认这个签证，令到大多数人都没办法取回他们的强制性公积金，总数或者超过20亿美元。香港廉政公署近日拘捕了一些人，是涉嫌以虚假文件和贿款尝试取回他们的退休金，当中涉及虚称他们将会移居中国大陆，但其实他们的目的地并非当地。事件引起曾经用同类方法尝试取回强积金的移英港人的担心，如果家人再回港或者会被捕。同时认为是因为港府阻挠 BNO 签证移民取回属于他们的退休金，才会有人铤而走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捣破一个贪污犯罪集团，指他们涉嫌透过贪污和欺诈手段協助強積金計劃成員使用虛假證明文件和法定聲明申請提早提取他們的強積金。事件中被捕的有20人，其中包括保險代理和10多名涉案的強積金計劃成員，他們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廉署聲明又說，那一名被捕的強積金中介人任職保險代理，涉嫌向每名申請人收取数千至数万元贿款，向受托人公司讹称多名强积金计划成员因为移居中国大陆永久离港，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有关的申请涉及使用虚假法定证明、中国大陆工作或者定居证明等的文件。廉署人员又根据法庭发出的手令搜查了多个地方，包括被捕人士的住所和办公地点。被捕人士已经获得保释候查。引发廉署回应的是海外港人传媒《追新闻》 星期五的一篇报道，内容引述消息指，多名持有 BNO 签证的港人搬到英国之后，透过一间强积金服务提供者，以廉署所形容的手法成功取回强积金。他们在暑假期间入境香港的时候，被自称廉政公署的职员问话，扣押48个小时之后被没收旅游证件，要定期报到。香港网媒迷城新闻其后亦都报道，话访问到几个被捕人士，提到去年起有网上宣传话，只需要拥有一份在中国大陆的物业租约以及一份宣誓纸，证明即将移居当地，再将强积金户口转移到一间强积金服务提供者，就可以取回强积金。宣誓纸只要有律师行认证就可以获得接受，不论人在香港或者英国亦都可以办理。英国政府在2021年推出 BNO 签证之后，中国政府作出反制，不承认 BNO 护照，强积金服务提供者亦都不接受以 BNO 签证作为永久离开香港的证明，导致申请 BNO 签证的人无法取回强积金。他们只能够在取得英国国籍或者在65岁之后才可以取回他们的退休金。已经移民英国化名陈先生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他在离港之前曾经向香港民政处表示永久离港，尝试以此为证明取回强积金，但是未能成功。在去年年中，他听到有朋友成功取回强积金，获介绍联络一间香港律师楼。他说那一间律师楼声称可以协助取回强积金，收费一人2万港币或者一个家庭3万港币，不成功可以退款。陈先生说他和家人付款之后，律师楼要求他们签署保密协议，并转移强积金到一间指定的服务提供者，再在英国同一名由香港律师楼安排的律师宣誓。陈先生说他们被指示先回香港申请回乡证，再到中国大陆一次，假装移居当地。他的家人有跟随做法，但是最终未能取回强积金。陈先生就表示自己不愿意回港，不愿意宣誓，因此两个人都没有成功，对方也都有退回款项。陈先生表示，虽然家人回港的时候未有被捕，但是会担心有相关记录，家人在回港的时候或者会有问题。他说即使家人没有拿回强积金，他都是企图去这样做，更加何况他是有宣誓说他移居了去大陆。陈先生说问题的主因是香港不承认 BNO 签证作为永久离港证据，才会有人尝试用不合法方法冒险。他表示移民需要大笔资金，强积金对不少人的移民计划十分重要。他说离开香港要拿回自己的退休金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一个普通人可以持香港特区护照移民中国大陆，他就是永久离港，可以拿回强积金， BNO 都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是香港政府不跟随游戏规则在先，才会有人这样做。同样已经移民英国化名王小姐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今年六月听到有强积金中介表示可以收费大约8000港元去制作一份虚假的深圳租约，藉以申请当地居民证作为永久离港证明去申请取回强积金。王小姐说担心税务问题，又不知道中介会利用那一个深圳地址为几多人申请，以及担心中介可以指控他未有交租而追讨他，因此未有参与。他又说那个中介亦都曾经提及可以制作一份加拿大聘书，然后他可以找英国律师宣誓说会搬去加拿大并且申请工作签证，整个过程收费40000港元。王小姐认为计划有风险，亦都未有参与。 截至今年6月底，超過18萬香港人已經申請了 BNO 簽證。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估算，已經香港人無法取回大約27億美元的強積金。香港監察政策及倡議總監古德曼表示，香港政府、匯豐銀行、雲里保險和永明金融等的強積金服務提供者剝奪了數以萬計香港人取回強積金的機會，拘捕行動令到外界再次關注到這些醜聞。他又說，這個是中國政府對 BNO 簽證和其他救生艇計劃的直接報復行為，是違反香港基本法之下保障資金自由流動的承諾。他提倡英國、加拿大、美國和其他政府要求強積金服務提供者承認 BNO 簽證。這個並不是第一次因為有人涉嫌使用虛假文件取回強積金而被捕。在今年3月，香港警方以行使虛假文書罪拘捕12人，包括財務中介公司負責人和強積金退款申請人，涉嫌使用虛假的醫療文件。案件涉及34宗強積金退回申請和超過630萬港幣退款。香港積金局回應廉署拘捕行動的時候說，極度關注有強積金中介人涉嫌偽造或者使用虛假文書教唆強積金計劃成員非法提取強積金，並正全力配合廉署的執法行動。積金局又說，強積金計劃成員以永久離港為理由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必須向受託人提交申索表格和相關文件，以及作出法定聲明。根據相關條例，任何人士如果向積金局或者受託人作出虛假或者具誤導性的陳述，屬於刑事罪行，可以被檢控。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之，倫敦報導。
哈馬斯和以色列戰爭爆發以來，雖然全世界很多國家都表達了對哈馬斯恐怖主義的譴責和對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北京堅持只是呼籲停戰而不譴責哈馬斯。專家認為，北京在中東的利益使他想做兩面不得罪的中立的調停人。雖然北京繼續擴大他們在中東的影響力，但是並不想取代美國在中東的角色。有鑑於此，美中雙方正是尋求改善關係的努力，將不至於因為這場戰爭而受到太大影響。下面美國針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上個週末，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致命襲擊的時候，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正在北京訪問，他當面敦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譴責哈馬斯的恐怖主義攻擊。虽然习近平并未有对此作出正面回应，但是舒默在结束访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北京至少做了两件事。第一，在他对中国外交部声明仅仅是对平民伤亡表示悲痛，表达了失望之后，他们纠正了这一点，增加了对所有针对平民袭击的谴责，虽然仍然没有提名是哈马斯的名字。第二，舒默表示，他们亦都要求中国利用他们对伊朗的影响力，尽一切努力，不要让伊朗通过他们自己以及是黎巴嫩真主党蔓延这场大火。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说，中国表示将会将是美国的信息转达给伊朗。北京的立场是可以概括为呼吁冷静克制，立即速敌对行动，重新支持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摆脱冲突的两个解决方案，随后又增加了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但是不谴责哈马斯。对于哈马斯这次残忍地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全世界很多国家立即谴责哈马斯，尤其是美国、印度、日本等国是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北京显然只是想保持中立。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学院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员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预计习近平会看到让美国卷入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的好处。兰普顿认为， 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襲擊立即瓦解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有可能達成的和平協議，而這個和平協議的達成顯然會增強美國的影響力。他說他預計北京從哈馬斯以及以色列的戰爭當中看到了獲得刻意戰略收益的機會，而非和華盛頓找到共同點的機會。但是不同的看法認為這場嚴重的衝突亦都可能粉碎了中國承諾幫助促進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人談判的希望。中國官媒曾經大力宣傳中國國家主席是提出的三點建議將會幫助以巴是實現和平，但是現時這個可能性是遭遇到新的挑戰。日經亞洲引用拿魯法學院中國中心研究員魯道夫的說話，他說就好像他們表需要表演的走鋼絲，他說他們從那個地區的穩定當中獲得經濟利益，他們亦都增加了自己的政治角色。中國和巴勒斯坦領導人歷來關係密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今年在近20年的任期內對中國進行了第五次的正式訪問，但是近年來中國亦都加深了與以色列的關係，投資於基礎設施以及該國充滿活力的技術部門。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喜歡與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但是中國反對恐怖主義，並且與以色列有著重要的貿易和技術關係。黎安友教授說，對於這類的棘手衝突，中國通常是採取的立場是合理的，但是亦都是沒有用的，即是這一類的衝突只能夠由雙方和平談判加以解決。但是黎安友認為，與所有的國家一樣，中國亦都受到了戰爭法，亦都是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約束，北京不會去強調這一點，因為這樣做可能只會得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日經亞洲的報導說，北京似乎更加願意扮演調解人的角色。今年三月，中國促成激烈的競爭對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交往，從而實現了是外交和解，這個的成就被當作為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好啦，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1884年，格罗弗·克里夫兰当选美国总统，他是近28年来第一位赢得总统选举的民主党人。他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詹姆士·布莱恩参议员，即使双方的得票数很接近，很多共和党人没有将选票投给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投给克里夫兰。他们认为克里夫兰为人正直，而布莱恩就不够诚实。克里夫兰上任伊始就宣布，他将致力于减少政府的浪费，他将好像管理企业那样管理政府。他说他将支持进行改革，给那些有能力而不是靠政治关系的人进入政府工作。民主党领导人马上表示反对，他们向克里夫兰解释说，民主党必须用政府职务来回报那些下大气力帮克里夫兰当选的人。克里夫兰无法子不要做出妥协，他答应将政府中大约80000名共和党人的工作交给民主党人做，这样政府还剩下12000个工作机会，将交给那些在应聘考试中成绩最好的人。克里夫兰的决定激怒了那些投票支持他的共和党改革派成员，他们指责他向民主党的领导层投降。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克里夫兰总统拒绝妥协，他反对政府向任何一个产业组织提供经济援助，他否决一项对农作物失收的农民提供补贴的议案，还否决了一项对内战士兵提供更多津贴的议案。 克里夫兰总统的独立性仲表现在他对政府将公共土地赠予铁路、木材和养牛业展开调查。他发现很多拨地是违法的，他将大部分这类土地收回，交给定居者开发。克里夫兰总统签署了两项他认为有助于改善政府运作的议案，一项是选举人票计算法，为统计各州的选举人票制定新规则，以避免再次发生1876年大选举一种计票纠纷。另外一项法律是改变当总统或者副总统去世或者被罢免后接任总统职位的官员的排名次序。根据该法律，在副总统之后接任总统的是国务卿。美国国会1947年再次修改这个法律，此后又四次对法律进行修订。如今排在副总统之后的依然是国会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然后是国务卿。克里夫兰总统仲批准议案，授权政府控制铁路运费。这部法律就是州际商业法。该法律限制铁路公司向乘坐火车出行或者以铁路运输货物的人所能够收取的运费。这个法律确立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政府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为了公众的利益可以控制产业行为。克里夫兰总统仲非常关注19世纪后期美国日益增加的劳资矛盾，他建议国会成立劳工委员会来解决这些纠纷。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希望国会采取行动调解美国当时日渐严重的劳资纠纷，不过国会没有就总统的这项建议采取行动。但是国会的没有作为并未能够阻止几年前已经成立的一个劳工组织的兴起。这个劳工组织很快就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由蔡妙尔、古柏士领导，他和先前成立的一些劳工组织不同，并不要求所有的工人都参加同一个工会组织。相反，他将各个不同的工会联合起来，对他们进行统一领导。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独特之处还有，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只要求劳工在这种体制中获得更多收入。美国劳工联合会还反对那些利用劳工抗议来寻求改变社会制度的激进分子。美国劳工联合会要求的是工人迫切需要的事，譬如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等等。最早提出的要求之一是8小时工作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全国爆发了多次罢工和抗议。最严重的抗议发生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广场，当时1000多名工会支持者参加由一个激进分子组织的集会。他们静静地站在广场听演讲，就在集会马上要结束时，有人向警察扔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发出巨大的火光，7名警察被炸死。 其他警察开始向人群开枪，一些人开枪还击，冲突结束时有十几个人被打死，还有五十人受伤。这个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恐慌和愤怒，群众要求惩治工会的激进分子。在后来的很多年中，甘草市场广场暴力事件使美国工会组织的发展延缓了很多年。很长时间之后，工会才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强大的力量。1886年春天，克里夫兰总统宣布他要结婚了，婚礼在白宫举行。几个月之后，总统和第一夫人前往纽约市参加欢迎自由女神像的正式仪式。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它象征着美国独立战争中法美两国结盟的情谊。雕像是法国艺术家巴塞迪的作品，他要创作一尊象征自由的雕像。他说这一尊雕像应该矗立在纽约港的一个岛上，欢迎所有从纽约进入美国的人。巴塞迪决定创作一尊女性铜像，即是自由女神。他将高举一支照亮世界的自由火炬。巴塞迪按照自己母亲的形象塑造了女神的面部。他请法国工程师艾菲尔为自由女神建造一座铁基座来支撑这座巨大的雕像。艾菲尔就是建造法国巴黎艾菲尔铁塔的人。自由女神像在法国建造完毕，然后拆开装运，横渡大西洋，在纽约重新组装。克里夫兰同夫人并不是唯一出席1886年自由女神像揭幕典礼的美国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纽约港的大小船只上观看这个盛事，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港口的海岸上观看揭幕大典。当官员一声令下，巨幅幕布从自由女神像落下时，每个人都禁不住纵情欢呼。自由女神矗立在那里，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他的脚下是断裂的专制铁链。在自由女神下面有一首诗，他召唤世界各地贫穷和受压迫的人到美国来寻找希望和自由。诗是这样写的：把你那劳碎贫贱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滞拥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全都给我，我高举灯盏矗立在金门之旁。自由女神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是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奇迹之一。它使美国人为自己追求自由、胸怀天下的传统而感到骄傲。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正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喺农历新年开始之前考完咗期中试，咁 Larry 咧就喺学校接佢。佢哋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ake one for the term 以及 fat chance。
李华 ，How did your tests go？
考得唔错，而家我已经等唔切开始春假啦。
That's great to hear because I have some awesome plans for us this week。
太好啦，你有咩好主意啊？
We're going camping with my high school buddies.
Oh, 同你啲高中同学一起去露营。
That's right.
我唔想去啊。
What? Why not?
你哋呢班男仔喺埋一起就会饮啤酒、讲棒球，我都答唔到嘴，一啲意思都冇啊。
What's so wrong with that? Besides, Mike and Jason are both bringing their girlfriends. I can't go without you.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e team? 乜嘢团队啊？你讲紧乜啊？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means to make a sacrifice for the good of your group or team.
Oh,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就是为了团队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你的高中同学都带女朋友去，如果我跟你去露营，虽然自己可能觉得好闷，但是你就会好开心。
Yes, 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re working on a group project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you agree to do a really tedious part of the project that no one else wants to do,You'd be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Oh, 在团队作业之中，如果我自愿完成最无聊，人哋都唔愿意做嘅嗰部分，我就系 take one for the team， 为咗整个团队能够完成作业，自己蚀底。
That's right. So are you going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by going on the camping trip with me?
但系 Larry， 我又唔识棒球，又唔饮酒，我会闷死噶。
Come on, Li Hua.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is once?I'm sure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talking to my friends, girlfriends.
Larry, 我仲系唔想去啊。
Fine, Li Hua, you're a horrible teammate.
Larry, 你唔好嬲啦。其实春假我已经有咗安排啦。我要为中国学生会嘅端午节龙舟赛做准备功夫啊。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n't that months away?
没错，是还有几个月，但是我现在就要开始找场地。哎，是了，我想起了，你春假都不可以得闲，要揸车带我周围去联络比赛场地。
Fat chance.
Fat chance? 这是什么意思啊？
No, fat chance means no chance. Why should I help you out when you won't go camping with me?
Oh, fat chance 就是没可能。你唔肯帮手，真系差啦。
It seems we both need each other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other. Are you sure you won't take one for the team and come camping with me and my friends?
Fat chance， 我坚决唔跟你去露营。Larry， 你唔系已经应承中国学生会嘅同学，讲好咗要帮手嘅咩？点解而家又反口啊
？Well, I.
Why don't you take one for the team？ 你点解唔可以牺牲下
？Oh, all right. I guess I should stay and help since I already promised. But will you at least come camping with us sometime this summer?
Fat chance.
What about next year?
Fat chance.
Will you ever stop saying fat chance?
Fat chance.
Okay, Li Hua, I get the idea. Man, I should have never taught you this phrase.
Ha ha ha, Larry, 你嬲到胡须都翘起嚟啦！我同你开玩笑嘅啫。一直以来你总是很耐心地教我英文，我好感激啊。Thanks for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and being patient with me.
Yeah, yeah, whatever. Just remember, you owe me one. There's going to come a day when I will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might not want to do to help me out. And I'll expect you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okay?
Fat chance.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ke one for the term。意思就是为了其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另一个就是 fat chance， 意思就是无可能。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